您好，我是詹神父。前面一课我们分别从生活和教会礼仪两方面来看皈依的机会。我们发现，无论是从生活或是礼仪来看，生活中皈依的机会实在很多。只要我们注意，就会发现不断的皈依实在是天主无限慈爱的表现。可是对很多人来说，和好圣事和生活常是分开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愿意悔改，但是这个愿意悔改的美德并没有在和好圣事中表现出来。结果和好圣事只是一个仪式，与生活及忏悔的美德没有什么关系。
神父，这不是很矛盾吗？为什么人愿意忏悔，但是又跟和好圣事不发生关系呢？
我们把和好圣事和生活的关系做一个比方，这好比一座冰山，和好圣事是露出水面的部分，生活是水平面下面的绝大部分。如果在生活中常常有悔改的意念，应该把悔改在和好圣事中表现出来。假如领受和好圣事的时候只是念念不熟的经文而没有忏悔的精神，这样圣事对生活就没有多大的影响，这个礼仪也就成了空洞无意义的了。
神父，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使圣事在生活中产生影响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和好圣事的三个主要部分，也就是痛悔、告明及补赎，然后再看和好圣事的三个作用，这样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我们都知道和好圣事包括痛悔、告明及补赎三个部分，其中痛悔就是意识到自己的罪，并在天主面前面对自己的真面目。这种痛悔不是办告解前五分钟才开始的，而是已经酝酿了一些时日，到要办告解时更为明显。
神父，这么说，如果平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在办告解前几分钟也会发不出痛悔之情哦？
不错，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如果生活中没有意识自己的罪，办告解就成了一件苦差事。痛悔之后是告明，告明是表达皈依的意向。事实上，在很多告明里所告的罪状并没有把忏悔者最深的问题表达出来。
为什么呢？
有时候是因为他告的罪名跟他的问题不相符合，而且所告的常常是一个独立的行为，而不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态度。比方说，一个人告明的时候说，我没有忘弥撒。没有忘弥撒，这只是一个独立的行为。当然，这并不是说告明的时候不要说出独立的行为，而是应该进一步指出比较基本的态度。比方说，因为我不重视与天主交往的关系，所以我没有去参与弥撒。如果在圣事中我们能够像这样表达罪的态度，这是很大的进步。除了在圣事中的告明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日常生活中小小的告明和求宽恕，也就是说，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求别人的宽恕。虽然这很不容易做到，但是这些小小的告明和求宽恕的态度，会使我们的和好圣事更真实。
神父，您刚刚提到在日常生活中敢在人前认错求宽恕，这使我想到若望宗徒说的，如果一个人说他爱看不见的天主，却不爱那看得见的兄弟，这便是撒谎。我觉得有时候在告解时告自己伤害别人的罪，要比向被我伤害的人求宽恕还要困难些。
会有这种情形，所以说生活中小小的告明和盛世中的告明都是需要的。这里又可以告诉我们，要使我们的和好盛世在生活中产生影响，或是生活的悔改在盛世中出现出来，这实在是一体的两面，缺一不可。告明之后是补赎，补赎是要求忏悔者改善他的生活，初期教会非常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们却最常忽略这一点，以为按照神父说的去做就行了。比方念天主经、圣母经，如果只念几段经文可能改变不了什么。
神父，那怎么样的补赎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生活呢？
补赎的方法有刻苦、社会服务等等。由于我们的自私，刻苦或为人服务的改善功夫可能很不容易，需要和耶稣有密切的来往。因此补赎包含了两层意义，一方面是承认人性的有限有罪，另一方面借着补赎努力使天主的国早日来临，使人学习真正的爱，在每个人具体的生活环境中注意应该改善的弱点。
神父，按照您所说的，和好盛世跟我们的生活实在有密切的关系，也应该会影响生活改变我们才对啊。
的确如此。下面我们就来看和好盛世所具有的三个作用。和好盛世的第一个作用是把实际生活中皈依的过程，也就是痛悔、告明和补赎等综合起来。
这是怎么说呢？
这就是说在生活中我们察觉到自己伤害了天主而产生悔改，想要向天主告罪，为自己错误的行为做补赎，并请求天主宽恕。这个痛悔、告明和补赎的过程在和好盛世中具体的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和好盛世是把实际生活中皈依的过程综合起来。和好盛世的第二种作用是完成生活中的皈依过程，因为忏悔是牵涉一个人整体的内在经验，所以忏悔是在生命的各个层面上逐渐实现出来的。先是在脑子里看出自己所犯的行为是可憎的，心里也因自己的行为感到痛恨苦恼，感觉上也难受不安，最后他不得不把这忏悔之情在某种祈求宽恕的象征行为中表现出来。当人把忏悔之情在和好盛世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忏悔的过程才算是完成。所以说和好盛世是完成生活中的皈依过程。和好盛世的第三种作用是使皈依的过程更明显，帮助我们经验并了解皈依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我们办告解领受和好盛世的时候，这是最有意义的时刻。不过和好盛世不能代替每天的生活具体悔改的过程。在教会新定的告解礼典第七号这样说，
要使这件救恩的盛世在基督的信徒中确切地发挥它的效能，必须在他们的一生中使这件盛世作为他们行为的根基， 并鼓励他们更热忱地侍奉天主，并为兄弟服务。
神父，理论上对于和好圣事和具体生活的关系，现在我已经清楚了。可是具体实行的时候，自己反省好像还不太够，有时候自己还会骗自己，结果范告解又只成了仪式而已。
对于和好圣事和忏悔者生活状态的配合，听告解的神父有很大的责任。他应该帮助教友了解两者的关系以及实行的方法。除了听告解的神父之外，其他的人也有责任。比方兄弟之间应该彼此帮助，看出过错在哪里，彼此支持，做模范。此外，和神师的来往及心理辅导等等，这对皈依也有很大的帮助。讲到悔改与生活的关系，我们在福音里可以看到耶稣也很喜欢用比喻来帮助人悔改。耶稣讲的比喻内容都是非常简单的，是一些日常生活中常有的现象。因此当时的人一听耶稣讲比喻，就觉得耶稣所描写的就是日常生活的故事，就像一本好的小说一样，很容易被吸引，了解它的内容。事实上我们都有同感，就是一本好的小说通常是借着一个普通的故事来启示一个新的不平凡的意义。同样的，耶稣的比喻也是透过生活的描写，让我们发现怎么样可以过一个新的不平凡的生活。
神父，耶稣的比喻里怎么样启示新的不平凡的意义呢？
在耶稣的比喻里有什么因素促使我们有新的领悟呢？就是耶稣的比喻中有些人物的表现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因而引起我们的注意，进而帮助我们领悟其中新的不平凡的意义。比喻中除了人物表现突出外，在这普通的故事里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叫我们感觉到惊讶。这些突发的情节往往就是向我们提出一个新的启示。
神父，您说的人物表现突出和突然的情节在哪些比喻中可以看到呢？
比方在马窦福音21章33到46节园户的比喻里，当主人的几个仆人被杀之后，主人竟然派他的儿子前去，这好像是不合乎常情的。但是如果我们好好想一想，一定会觉得主人的行为非常特殊，不得不叫我们进到信仰的境界里。
神父，您说的信仰的境界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会派自己的儿子前去，但是天主却派遣了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那么爱我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独子。此外，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荡子的比喻里，按照一般的观念，哥哥应该多得一些父亲的支持，而父亲却为弟弟大事庆祝。 看起来好像有些过分，因为弟弟实在太不负责任。但是在这个比喻里，父亲和一般的做法不一样，这是意料之外的。就因为这些意外的表现和情景，给我们启示了，只要我们真心悔改，天主也会高兴地欢迎我们，为我们庆祝。就像比喻中的父亲欢迎他的小儿子为他宴请宾客一样。
神父，我觉得以上的这些比喻好像活起来了，不再只是普通故事，而真是让我看到了天主对人的爱。
不错，除了园户和杠子的比喻之外，耶稣还讲了其他帮助人悔改的比喻，例如马窦20:1-16故宫的比喻，25:14-30塔冷通的比喻，路加福音16:19-31富翁和拉扎路的比喻，18:9-14法利赛人和税吏祈祷的比喻等。我们在这些比喻里都可以看到天父的爱，这就是耶稣讲比喻的目的。他希望当读者念这些比喻时，能够开始想，也许我可以过一个很有意义的生活，只要让天主爱的天主领导我，只要我在信仰内生活，完全的信靠他，无条件的爱他，爱别人。
神父，我想这样的体会更能帮助我们痛悔自己的罪，比面对法律来反省好多了。
是啊，耶稣的比喻不是热心的故事，也不是民间的传说，而是手榴弹。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它原来的意义，而且愿意受比喻的影响，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才有皈依的可能。因此当我们反省时，第一步可以先默想一个比喻，然后再面对福音的新价值观，也就是山中圣训做审查，最后再根据圣经、教会、国家的法律及人际关系的原则等等，反省自己的生活。相信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审查和平常我们所做的审查很不一样。平常我们只做最后一步，就是根据法律来反省，这是不够的，也不容易有深刻的皈依。